现在是上将人的心意夺回的第二课，呼叫学将人的心意夺回第二课。第二课是讲些什么呢？第二课是讲些万物的起源，好像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谈到创造论。 OK，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好吗？祷告，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引导，求主你亲自做教导的工作，赐给孩子智慧，讲得清楚，越讲也使到弟兄姐妹们，他们也能够明白，并且晓得如何来印证心里面他们所相信的。求主加添给他们力量、智慧和信心，也让他们晓得如何来把你的真理清楚地讲出来。把一下时间交托，愿神你做教导的工作。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你们往往会从哪一个地方着手，从哪一方面作为你的切入点？还是你们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所以不懂怎么切入？有了，有没有传过福音啊？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再讲多一次啊，你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你会用什么题目、材料、内容做开始？啊？你相信有神吗 ？OK， 第一个是你相信有神吗 ？OK， 还有呢？死后会去哪里？哇，你这样快要人家死了。死后你会去哪里？OK， 呀，很实际的问题，这是三福每次问的问题。我看你的脸啊，我就懂你活不久啊，你会去哪里啊？没有了，在开玩笑。三福没有这样讲，三福讲更好听一些。还有呢？还有什么？你的生命有意义吗 ？OK， 还有吗？啊，还有什么？世权？明天会更好吗？明天会更好，哇，还有吗？杨华，你会从哪里着手？
会问你那个死掉的人从哪里来。
你在讲多久？
死掉的人从哪里来
？OK， 所以你会说，你会问世界或人从哪里来是吗 ？OK， 还有吗？丽玲。你希望你的生活是吗？希望生活更丰盛吗？OK， 最后一个还有什么？还有谁还没问到？啊，因为不只是最后一个，最后两个来。你还没讲什么？不过你还有想到东西吗？啊？在想。OK， 你想，等一下我再回来。你会怎么切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差不多是跟人生有关系哦。哇，来到你，他想不到他的这样快的，你快乐吗？就到你。什么？啊，你还会从哪里切入？你为什么活着？差不多跟人生啊，还有吗？啊，我们是在问，如果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你通常会从哪一方面作为切入点 ？OK， 所以这个是刚才所给的一些答案。你有把握上天堂吗？你有把握 ？OK， 还有谁要补充？最后一个。有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 ？Alright， 好，现在我要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当你问这些问题的背后的时候，我想问的就是，你是否有一个对象为你的一个前提？没有讲错吗？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背景都适合问这些问题的，所以你应该有个对象的。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吗？对吗？打个比方，我不可能跟那个小孩子说你死了后你会去哪里，然后他听不懂的。所以我现在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问一个人说你相信有神吗，那个人的背景往往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啊？中国教育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无神论的背景。好， 无神论背景，所以无神论。还有呢，死后你会去哪里？这个问题通常你会问谁？啊，老人家，老人家有什么信仰的吗？有什么背景的吗？都可以。老人家，你死后去哪里？OK， 都可以。除了无神论，当然可以说他有自己本身的一个信仰啊。当然包括无神论，你看，所以自己本身有所谓的什么宗教民间信仰，可以吗？宗教民间 ，OK， 好。你生命有意义，明天会更好。通常你会问谁？啊？中国人？中年人？他说中国人，你说中年人？你生命有意义吗？明年 OK， 我信仰应该差不多是跑不掉这两个框框，对不对？所以你会问是中年人，当然还有什么中国人是吗？你讲的什么？哇，你对新加坡人很偏心哦。好，我可不可以说，当你说你有把握上天堂吗？这句话，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假想说对方是有一个，他已经认同你说有个天堂的概念。如果这个人没有天堂，他不认，他就是说他不承认，他也不接受有天堂的存在的话，你讲这个没问题，没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把握上天堂？我就说我假想你对方，你的这个人的对方，他是有一个信仰的，无神论不可能是这样的。无神论没有天堂的吗？对吗？啊，所以这个是有信仰的。All right， 困难的时候找怎么办？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讲解释一下什么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吗？
当你了解到他有困难的时候，然后他又相对消沉的时候，
为什么？
相对消沉的时候。
啊，所以是哪一方面的困难，你才会认为说适合谈到信仰？我可以找社会福利，我才可以找议员。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都办法用尽的时候，然后孩子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生活的忧郁，
就他生活上面的一些挣扎。OK。
偏向忧虑。
OK， 偏向忧虑。OK， 好。现在你们，我要问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呢，你们或许过去没有去特别去注意，可能你们这个潜意识里面，其实你们是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就是说，无论我们在跟对方谈，丢什么问题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对方他本身，你要假设他本身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世界观，或者是 worldview。世界观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信仰。或者是他有一个他的 worldviews 本身，还有他有一个前设，前设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个价值观，有一套的东西是让他活到今日，让他能够给予你一些答案。所以这堂课这本书它是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如果你注意看它的目录，它基本上总共有14课里面呢，有些东西是我们一直听到都很熟的，什么？
耳
熟
能详，
能详，好 ，OK， 那都是很熟悉的东西，你看两个字就可以了吗？要是四个字 ，OK， 耳熟能详 ，OK， 好，都是很熟悉的东西。但是呢，我要你们就是，但是问题是你们不要轻看，不要轻看什么呢？不要轻看这14课里面的内容。虽然我们都是听过、读过，甚至很熟悉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些东西到头来，这14课的目的是做什么呢？这14课加起来的时候，你都会成为一个框架 framework。OK， 它是有一个 framework。这个 framework 本身框架，这个 framework 本身是帮助你，也确定你自己本身的信仰。是的前设，还有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来的 ？Alright， 虽然有些东西我们是很熟悉的，打个比方，创造人的罪，然后人的理性、 人的价值观、人的决定是否是客观的等等，这些课题可能听过，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整合起来。所以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它基本上让你再重新审核自己一路来，你在跟人家传福音或者你自己本身的信仰，你是否有一个框架？而借着你的这个框架，你再来挑战别人的框架，明白讲说吗？而你会感到惊讶，就是哦，原来我们所谈的，无论你在谈哪一个问题，你相信有神吗？他这个问题本身就能够牵涉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看你的生命，看明天，看后天，还有看永恒，跑不掉的。所以我们本身的框架，你需要有个框架。而我同时要让你们看到，就是包括神学在内都有一个框架。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谈信仰的时候，你不能够只是单单说、啊、我只谈这一点而不谈其他那一点，不可能的。因为一致性的框架、一致性的世界观一定会牵涉在里面。 OK， 所以这本书的好处就在这里。 Alright， 所以这14堂课呢，跟我们 go through 之后，我们一起上过之后呢，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本书的奥秘在这里，很好的。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当我们在护教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争辩，要赢他，赢回他，是这本书说要夺回人的心意。但是夺回人的心意不是你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讲、传递，告诉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我们所知道的，传递。至于他怎么样回应，由圣灵来工作，不要去跟人家吵，没有意思的。有些东西真的会很容易被人激怒，是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所以我不会跟人家争辩，我会打人而已。 OK， 没有，不是，就不要跟人家争辩。 OK， 所以呼叫的目的不是叫你去说服人或者与人争辩，乃是让你谦卑的看到，哦，原来我过去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的世界观可以是这样不一致的，同时我多么盼望这个人今天能够一样跟我一样，能够接受一个一致观的、一致性的世界观，明白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你越明白的时候，你会越谦卑下来的。所以这本书护教的意思就是说，它帮助你说认识自己的信仰，同时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认清自己，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世界观，它是一个框架。All right， 可以吗？到这里，好，所以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开始作为我们的切入点？好，我们这里这个 Richard Pratt 本身，他第一课是告诉你说，无论我们谈什么，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没有别的内容可以取代圣经，很重要的。所以你呼叫，你不是用，待会我会再谈多一点，不是用你的想法、用你的意见、用你的感受跟人家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会谈感受，同意吗？因为你人家会问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哦，因为耶稣基督很爱我啊，的确是。他会怎么爱你？因为昨天我很伤心，他安慰我。我困难来的时候，他也引导我。哦，是这个没错，但是这个还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个堂课可以帮助你说，从一个比较整体的内容世界观做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起源，那个很重要。 OK， 我们不要跟人家争辩，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永远记住。我们不要跟人家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领受的只不过是一个恩典。所以你这种东西你争辩没有意思的，当你跟人家争辩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时候潜意识里面你在告诉别人说，我可能比你更好，我比你更聪明，不是的，我们这一切都是恩典。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谈创造论？一开始就谈创造论，从来没有想过的。的确我过去也是这样，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从创造论开始。但是我们现在今天想一下，为什么你要从创造论开始？为什么要从创造论开始呢？有没有想过从创造论开始？有哈。好，为什么你会从创造论开始？也对，创造论是来帮助进化论，相信进化论的人。OK， 好，创造论是针对，可以是针对进化论。 还有呢，创造论还能够帮助你做什么？还是可以告诉对方什么？嗯，有什么？有神 ，OK， 还有吗？可以进化，看可以告诉你有神。还有呢？还有什么？认识神的主权，认识神的主权。OK， 还有什么？认识什么？
人是人不是动物。
哦，认识人是人，认识人。OK， 认识人的什么？啊？人的本性，它也是被造。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人的什么？神。神的形象 ，OK， 这个很重要。人的形象，当然可能他就听不太懂讲什么，不过这很重要。塑造，还有可不可以说，从创造论里面你可以看到罪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在处理人，在跟人谈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谈人的问题，我们是谈为什么有罪，因为很多人会否认罪的。他会跟你讲，你说你问他罪是什么？哦，我不抢，我不偷，我不去抢劫，我不去强奸，我是一个好人。但是问题是，你要把他带回到罪的开始是什么？所以这本书在谈什么？这本书在告诉你说，罪的定义不是你这个人这样说的就算的，不是说我文化、环境、信仰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就给罪带来不一样的定义就算了，不是的。他基本上告诉你说，是的，你要回到神是谁创造开始，然后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基本上，如果你看亚当夏娃，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受造的人违背那创造者，所以你要注意给他看到这个受造的人违背创造者。你不要看这句话，单单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已经涵盖每一个层面，同意吗？是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无论你讲什么，那对方要讲什么，哦，他可能会说，我本身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我知道是坏事，可是我做不到，有些东西不该看我还是看，是那些是罪，但是没有一个罪比这个更严重。所以你要从创造论开始，创造论告诉你生命从哪里来，神不是人所造的，不是你这个人说了就算的那种神。所以我们在谈，除了传，虽然针对进化论的人，我们也谈那些华人民族的什么信仰。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对象偶像，而你给他们知道创造论本身，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的，这个作者不断的提醒，就是你不管在谈跟他谈什么，你给他看到就是创造者被造者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是抓住的，无论你在跟他谈什么。所以这个东西会不断的出现，就是说创造者被造者的不同，这个东西会不断的出现。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所以接下来为什么要从创造论开始呢？因为神是神，有一个创造的神，这世界宇宙万物并不是进化论自己产生的呀。所以同时为什么我们要谈创造论呢？因为创造者受造者是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罪是什么？罪就是你违背起初创造你我还有宇宙万物的那个神，那个最大的罪，违背。违背哪一方面？以后不同课程不同的内容你会可以谈到同一点的，我们都在违背。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为什么要谈创造呢？因为创造里面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世界不是所谓的自然的一个发展，自己的发展，一个毫无意义的发展。进化论的或者从来没有想过有神的人，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世界的进展，明天的进展，后天的发展等等呢，都是毫无目标毫无意义的在发生，对吗？所以可见创造论很重要。创造就告诉你你怎么活，这个世界怎么发展。好，从这里又进到最为他的人 那个历史的结束，人生的结束，生命的结束，结束。所以开始很重要，你不可以谈，你不可以不谈开始，谈中间那部分进展的不可能的，因为不完全。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带到最开始，上帝是谁，你是谁，创造受造的不同呀，还有罪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谈，你就挑战这些所谓进化论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原来人生有目的的，哦，原来人生他不是，有些人可能不是进化论的，他可能会只相，他会相信说什么呢？他会相信说人的生命是只不过是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个轮回。哦，我做好事，下辈子我就做圣人，我做什么人呀？所以我在转，一直在转。这个人在转的时候，你就要问，请问你的开始是什么？所以你还是回到什么创造论。接下来你要问你的结束是什么？你的结束是有目的的吗？有一个目标的吗？这个还是要回到创造论。待会我会告诉你说，为什么创造论需要谈到创造论才可以谈到结束，才可以谈到永生，因为跟创造论有关系的。所以这整个都是框架，是一个世界观 worldview， 明白吗？Alright， 所以从这里呢，所以你在问人家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在转的时候，他说，哦，下辈子我会做人，下辈子我会去哪里，我尽量努力去做人就好。但是当然你还可以挑出很多矛盾的地方的，是可以的。OK， 只不过今天我们不要谈细节，我就要告诉你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你要把它拉回前面是什么，开始是什么，结束在哪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框架，是一个世界观。可以吗？Alright， 还有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无论他这个人，他可能 不相信轮回，但是啊，他可能是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好，进化论，你可以多告诉我们多一点，进化论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是什么吗？进化论，在生里面，这一生，在你的人生里面，进化论他教你怎么活出来，你明白在问什么吗？不明白。好，进化论有没有教你说，是不是有谈到适者生存？因你进化，你越来越好，所以好的种子、人、动物才可以存活。好，这句话本身它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含义？明白我在问什么吗？ Yeah. 对你有什么影响？对那个人有什么影响？尤其是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他是相信进化论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去注意到“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对他有很直接的影响的。除了告诉他说你越强，你越能够有生存的什么权利之外，还有什么 implication？ 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
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应该
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
随着世界的变化
而变化。还有吗？还有什么？啊？自私？自私？人是自私的，还有什么？好，也差不多要来到这个地步。好，当我一个人说，我相信适者生存，我相信进化论，人会越来越好，只有更聪明的，只有更有能力的，他能够存活。好，这个适者生存。好，接下来你就要问他，当你相信这适者生存的时候，基本上我可不可以说，这样的人他基本上他已经在做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他其实他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只要他活得好，他是最坚强的那个人，他只要存活下去，这是他的权利，他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适者生存嘛，我不需要有什么，不需要负上什么道德的责任的，只要我生存就好，同意吗？我可以用起任何的手段，只要我比你聪明，只要我比你狠，只要我能够生存下来，我这个就是什么适者生存。所以只是你笨的人你就死掉咯，你应该的咯。好，这个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就是说，到头来你不需要跟人家谈客观的道理，是跟非的，没有的，你没有东西谈的，明白吗？Right， 所以你不谈是跟非、对跟错的时候，所以如果有这些相信进化论的人，他来到你面前，他说：“哦，为什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进化论的你不可以谈这种东西的，因为他这个是适者生存应该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人的世界观很多矛盾的地方的，呀、yeah? ，所以你就抓住这些，让他们看到适者生存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既然他这些人不需要负责任，没有道德的责任，这样将来我怎么活是我的事情，我可以杀掉你干掉你，只要我活得好，然后把我的子孙活得好，这个就是我应有的权利。所以可见以后的世界是很可怕的。 Alright， 但是呢，创造论告诉你，不但是人从哪里来，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受造者，之间有不同的，还有罪是什么，将来你要面对有个神叫创造者，你要面对他来交代的，要什么面对审判的。 Alright， 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人的概念，他们的背景，他们没有抓到那他矛盾的地方，所以你要帮助他看到这个矛盾的地方。所以进化论的人不可以埋怨说为什么世界不公平，不可以的，他没有这个权利 complain， 因为他是弱者。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去啊，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什么？一二三。是的，我们为什么要谈创造论呢？第一点，因为你知道生命的起源，进化论没有办法告诉你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没有办法，它最多是告诉你是有一个小细胞，小细胞慢慢在发展，然后进程是，但是细胞也是生命，细胞从哪里来？要问这个问题。虽然有一些人，现在有一群的人，他们可以相信有神的存在，但同时也相信有进化论的存在。哦，这个是很矛盾的东西来的，很矛盾的，只是这些人没有去发现到它之间的矛盾的地方。 OK， 所以你不可能说我相信有神而同时我又相信有进化论，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是什么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要想换由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呢？然后同时给你知道生命的起源，同时也知道罪是如何产生跟开始。不然你这些人无论是进化论的华人民间信仰的人或敬拜偶像的人，他们永远都不知道罪从哪里来，而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是违背创造者，违背，没有任何的罪比这个罪还更大。 OK， 接下来让他知道创造呢，这世界的一切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也就是说有一天你画这个东西给他看，我们在谈什么？有一个创造开始，然后进展，历史的发展，然后一直到有一个结束，这是有一个方向的，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意义的，它是有这条线，而不是一个转圆圈，不然就是不晓得你转去哪里的那种进化论。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在 你永远记住，你在跟人家谈东西的时候，你要问这三个东西，它是一个框架。而 along the way， 在你在上其他的课的时候呢，你会慢慢的把内容慢慢的加添进去。所以你先抓住它的框架。所以你在跟人家谈东西的时候，护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抓住这个开始、进展还有结束。所以你就抓住那个人到底他在谈哪一个。他通常很多人通常他只抓到进展而已。抓到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现在抓到开始不准后面的，所以他因此他们的世界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Alright， 到这里 OK， 今天你只要记住这三部分就够了。 Alright， 所以世界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终点，我们要交战。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创造论，有一个创造者，我们人不算什么，待会我会谈人算什么。好，接下来当我们讲创造论的时候，你一定要问创造者是谁。 OK， 创造者是谁，创造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一切，还有创造者与受造者的不同。好，首先我们先谈这个创造者是谁。你以前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创造的是谁？有啊，你想到是谁？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 OK， 民间信仰的什么？啊 ，OK。
但是那个是所谓家族遗传下来就是相信，那我们也信，但是信的很多问题。
你说不一致啊？好，创造者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他会说哦，原来神是那个无助的老爷爷， 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当作是有胡须的，很多时候我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哦，我在想说我们的神会是穿什么衣服的，哦，我这样想不通，大伯公他穿什么衣服，哪一个朝代的，还有什么太上老君，还有什么天翼王大帝，因为我是拜道教以前，我在想以后我死了我是不是穿这种衣服，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呀。所以他是不是个天上很无助的老爷爷在等我们回去呢？创造者是谁？同时你要问，你要让对方看到神所谓的创造者，他不是一个没有事迹帮助的神。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有人会以为说，哦，这是没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宗教每个文化都想出自己的神，你要想什么就有什么了。犹太想出犹太的神，道教想出道教的神，佛教有佛教的神，还有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神。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神，到头来都是一样的啦，我们都是回到同一个神那边去。哇， convenient， 很方便的，很顺利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凑切在一起。它是一个无助的，为什么是无助呢？因为它必须由人来想，对吗？它是无助的。所以如果有人是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的，你就问他咯，哇，原来你的神是这么无助的，要人想出来的，要人刻出来的，要人衣服怎么给他穿，穿什么衣服，他是无助的，不同文化想出来的，这就是你所相信的神吗？还有些人会认为他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都是叫人行好事嘛，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行好事而已。所以当这个人说是行好事的时候，他还是忘记了罪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创造论告诉你说罪的定义乃是什么？违背创造者的罪，那是最大的罪。所以不是叫你行好事而已。所以宗教每个宗教都是一样，叫人行好事，看起来表面是这样，对。但是深一层的挖的时候呢，深一层的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叫你行好事，行好事只不过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It's our duty， 是我们的责任，道德上面的责任，而不是你可夸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大的罪是违背创造者。还有有些人会认为世界的进展是不需要有什么神的，世界的进展是不需要有什么神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在世界的文明越来越发达，科学越来越发达，人类是越来越好，我不需要什么神。 OK， 如果是越来越好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不可以 complain 的。有人杀掉你的孩子，你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不可以 complain 的，你不可以怪上帝的，因为你不相信有一个上帝。你认为人会越来越好，你给他看到人其实是越来越糟糕。All right？ 还有神，有些人会认为神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牵着鼻子走的措手不及的那种神。为什么呢？哦，好像有希特勒的人出现的时候，神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处理他。哦，好，很多天灾人祸飞机失事，神好像不知道。所以这个都是人隐藏里面的一个思想来的。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思想呢？因为他不认为这宇宙万物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进展，还有一个目标。因此他永远在问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不懂有开始，他不懂有一个进展，有一个目标。同意吗？所以那些永远认为有一种神是被人所牵着鼻子走的人呢，他们真的是没有盼望的，很辛苦的。他们觉得死就死咯，倒霉就是这样。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我为什么要相信神呢？因为他是人类需要一个心灵得安慰的这个神。心灵得安慰，什么时候心灵得安慰？天灾人祸的时候。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我不需要这个神，我只要心灵的安慰。所以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会告诉你的。有些人告诉你什么呢？哎呀，信仰不要太过认真，你不要太过迷，因为你越迷越惨，你心灵得安慰就好了，你去教会可以，去庙也可以，你有得安慰回来就好了啊，心灵得安慰。所以这样的人是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进展，也没有一个目标的，没有的，没有一个目的的。到这里可以吗？ OK，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离不开这三大点，开始、进展、结束。还有也有人认为神很可怜，为什么神很可怜呢？因为神是需要人来供养的。 我今天给他吃，明天给他吃，如果不给他吃，他会来找我，他很可怜。呀，这个也是很多矛盾的地方。他如果是一个创造者，他干嘛要你来供养他？呀，所以你们大胆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们在跟人家传福音，让他讲他的价值观，或讲他的世界观，讲他的一些前设，这样给他讲，你在那边吃东西就好，一直吃吃吃，然后听完之后，你就看他的开始、他的进展、他的目标是否有没有办法，东西可以给他拉起来一起给他看。呀，所以你在做的就是做这样的事情。OK，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讲完，这是第五个 slide， 总共有11个 slide。可能下一次我再谈这种东西，没有办法一下子冲到完。但是你这个讲义收住，我下次我们再谈这个。我们先讲最后一个 slide 呢，今天的最后一个 slide。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创造的神，有一个受造者，有一个创造者受造的。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一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以前我还没相信耶稣之前，我有问过来跟我传福音的人，他说：“哦，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要想说，为什么你这个神要创造？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神要创造，是因为他好像一个艺术家在画画，在雕刻，他随己意，随着他的智慧，随着他的感受、情感，随着他的感动，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 ？inspiration 叫什么？灵感啊，创造。那我想来想去，好像不只是这样。当然那时我没有想这样多，我想啊，艺术家是不是很无聊才做一个创造一个艺术的东西出来？神是不是很无聊？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人家也会问你的。当你在讲创造的时候，为什么神要创造呢？你要告诉他，因为他创造并不是因为神感到孤单，神不是因为孤单无聊他才创造这个世界，不是的。不要忘记，为什么不要忘记呢？我们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会不会孤单？圣父、圣子、圣灵创造宇宙万物以前，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是永不孤单的。All right， 他不需要创造人来陪他，所以你不要把神当作是可怜的、很孤单的，他需要人敬拜他。没有孤单的话，没有人、没有事情上到天堂，没有人唱歌的那种，不是。他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三位一体，永远不孤单的。同样有一个事情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需要人来荣耀他的，不需要，本来就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做这样事情，圣父荣耀圣子。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打个比方，如果你想经文里面谈到耶稣受洗、耶稣登山变相、耶稣复活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讲，天父怎么看耶稣？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什么啊？听从他。这是什么？荣耀。还有他讲到说，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有将来耶稣第二次会再来，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荣耀能力。所以圣父荣耀圣子，他不需要，耶稣不需要你来荣耀他的，本来就不需要的。还有为什么我们圣子也荣耀圣父跟圣灵？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圣子说，我每次在做天父的旨意的时候，我每天在做，不断的在做父的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在什么？荣耀父。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的祷告，你看好看那段祷告，他基本上在讲说，我是在荣耀我的天父，我已经遵行你的话语，我已经完成了你的事，所以我已经荣耀你了，现在请你来荣耀我。所以我们的圣子也荣耀我们的父。还有圣子什么时候有荣耀过圣灵的？什么时候？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耶稣说，任何人如果你亵渎圣灵，你的罪是不可赦的。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讲的圣灵不可亵渎是什么意思？是讲，其实他在讲将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是要再一次的印证圣父圣子他们的永恒的计划。所以从圣灵降临到 我们以后见主面世界末日的时候，任何人如果还不相信圣灵的见证的话，不相信圣子圣父的话，基本上是在亵渎圣灵。哦，这个罪是很大的，基本上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什么，也是在荣耀圣灵。你明白在讲什么吗？ Yeah. 所以圣子也荣耀圣灵，你们要听圣灵的话，你们要相信圣灵的见证，这是荣耀。三位一体的神不需要人来荣耀他的，不需要的，他们已经是三位一体，是自由拥有的，同时他们也是自己尊荣的。好，圣灵也是荣耀圣父跟圣子。是的，圣灵来做什么工作？圣灵来就是要提醒你父讲什么，耶稣讲过什么话。所以你好好看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16章，都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要做什么工作？在荣耀圣父圣子的工作。所以呢，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神创造我们是因为他无聊他孤单他需要我们去尊荣他，不是的。因此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创造宇宙万物呢？他不是为了人的缘故或受造物的缘故来创造，不是，他乃是为了什么？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荣耀而做的。所以因此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所以到头来是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创造宇宙万物，然后有一个进展，神会怎么样看守，怎么样引导，怎么样看顾，直到终点。所以这三个是上帝的旨意，还有将来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哦，以赛亚书我很喜欢，以赛亚书讲什么呢？以赛亚书虽然今天我们不太，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很多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哦，好像神会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会失去了，我们会担心。好像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担心神啊，你的荣耀会不见了，会失去了。不是的，哪怕是上帝审判的时候，以赛亚书说其他的不幸的外邦人列万国万民都还是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智慧，而他们也会懊悔，同时也会荣耀上帝。会的，以赛亚书将来的审判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将来为什么神会创造呢？因为为了神的旨意，创造、进展、目标、最终，还有他的荣耀。OK， 最后要记住，创造者与受造者的不同。创造者与受造者的不同是在哪里呢？你要永远记住，你在跟人家谈东西信仰的时候，给他看到有些东西不是人可以完全明白的。他会先问我说，哪里有可能创造？不可能。但是你要告诉他，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是有能力的，人是有限的。神是有智慧的，人是有限的。神可以创造，人是有限的。你要永远提醒他这件事情。如果他抓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谈下去。你要永远看到神是神，你是人，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创造，他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进展，也没有办法看到结束，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矛盾之间的矛盾，他的世界观。所以最后提醒他们，创造者还有受造者的什么不同。人最大的罪是什么？违背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不是说我行什么，我没有做什么，不是的。所以无论你谈什么，拉回到把他们拉到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开始，可以吗？可以。因为有些东西如果这个框架你抓不准的话，很多东西你一谈的时候，你会很快被他拉进去那个细节，拉进那个细节的时候，你就忘记整个框架，你就跳不出来了。以后我们会谈这个东西，接下来同样这一课我们会谈为什么你不要太快的进入他们的课题，我会谈这个。我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OK？ 你要抓住他的框架，抓住框架之后，让他看到他的不一致的地方，他的世界观有矛盾的，他的前设有矛盾的，啊，你就有很多东西。以后你找他来谈，来，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说，可以吗？到这里，有什么要分享吗？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天。圣父有荣耀圣灵吗？ 圣父有荣耀圣灵吗？我想一下，圣父有荣耀，圣父有荣耀圣灵吗 ？OK， 应该是有，有经文。打个比方，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先知书里面你会通常你会看到，有些时候先知会做一些比喻，一个比较，也就是说有假的先知的灵，还有上帝的灵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那些经文基本上是在做一个比较，而那些经文是可以拿来用说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灵。同时你可以看到呢，也看到旧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圣灵将来要做的事情。打个比方，他会什么改变人的心，他会使你的实心变肉心，他会让你记住上帝的话语律法。哦，这个我相信也是圣父在至少在旧约里面圣子的那个成分没有这样明显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圣灵呀，是的 ，OK。然后圣灵、圣父、圣子有没有荣耀圣灵？有的，在新约里面，你看到圣灵的工作，有的。所以所以这些就是说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经文你要去抽出来看，也就基本上就是说。每一次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不同旧约、新约，他们提到他们的工作跟他们对人要看重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种荣耀的成分。Yeah. 所以呀， yeah, 你觉得对这个应该有个圣灵的，是应该有的。还有什么吗？要问？你的佛，
他的佛
，OK， 他的佛。
至于你怎么样讲啊，我不会相信。
OK。
如果真的有事啊，这个天堂还是地狱啊，我恭喜你。
嗯。
这样子情况，不接受我的
佛。是。
我说我恭喜你，如果真的有，因为他还不相信有天堂的。
是。
但是他认为他还讲了这句话后，他一直强调那个西方极乐。
对对对对。
因为佛。
是，
如果真的有你们去天堂，我恭喜你，因为神没有拒绝你。我说他就讲，没有选他，因为他这个人呢、啊，虽然他不信，他也有帮我们的圣经。
是，因为我不惊讶，从这个例子里面给我看到两个，我就想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哦，他会认为哦，西方世界。就算软弱的基督徒也会这样想的哦，西方世界 的世界其实就是天堂咯，我们谈的都是一样的，有人会这样想的。但是你要把它拉回创造、进展跟将来，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标准，所以进展、上帝的标准，所以你要拉回它这个进展。我曾经有跟一个人谈过，就是说天堂是什么，天堂还有我也指出他有些时候他会讲说轮回哦，我没有罪，我已经很不错了，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妻子，我爱我孩子，我已经很努力工作，哪里有罪？所以你要把他拉回这世界从哪来，创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哦，他就不想了，他不答了。但是你要告诉他，我们最大的罪是违背那个什么创造者哦，有一个开始，你要告诉他有一个开始，他就是不承认，他就是不要去听，他讲轮回轮回轮回。然后后来我们就讲说，好，就算是轮回，你的标准从哪里来啊？以后我们会谈这个。所以在整个进展的时候呢，这个谈进展的过程，还没有谈审判之前、结束之前、目标之前、目的之前，谈进展的时候，你要给他看到有一个什么标准的，不是照你这个人的文化、你的道德、你的学问来决定你对还是错，不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啊。所以因此要我不否认，也是有一些人真的他们是死硬的心不听的，是有的。所以我就不跟你争辩咯，我责任是告诉你开始、进展、结束，以后是这样，然后你的矛盾是什么。哦，他是有些时候是有些人是因为他顾着他的面子，他不承认，虽然他知道有问题，但是他死就不承认，是有的。尤其是老人家，哦，我经历过哦 OK，我只能够告诉你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就是这样。 我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他牵入那个很多还不太很重要的一些内容课题来争辩，因为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先给他看到大框框，然后给他看到不一致的地方啊，先谈这个，然后你为他祷告，他离开了为他祷告，让圣灵感动他，有一天看到这个框架不对的时候啊，他会来找你的。好过你先谈那些细节，谈完细节的时候，你跟他讲哦，天堂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哦，你谈这个你就是叫那个框架，明白了吗？他就永远抓不到那个框架，他就永远也不会服你的，因为什么？我是极乐世界，是天堂，差不多一样，都是好人去的地方。不，我们谈创造，因为你的罪是违背那创造者。哦，你谈这个，现在给他有个框架，离开之后，然后呢，求神感动他，有一天他再找你谈。很多年前，可能几年前了，子怡传道有一个朋友，哇，他就是他有生证明，他的妻子，他子怡传道的朋友那个妻子有了癌症，所以他的信仰上面根基不好，所以就相信哦，我的那个神要医治他，可是后来没有医好，他就不去他以前去的教会，他去到另外一间教会，所以子怡传道提醒他，他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呀，有必要感到惊讶，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整个框架也是说不清楚的，他们很快就跳入神有没有医治，神会医治的，一定会医治的，他们已经忘记有个创造，有个进展，有个目标目的，你要怎么活的，他忘记这个哦，他所以和自己传道要带他提醒他，他说他不听，今年又回来找他，所以自己传道在跟他查经，有些时候要花很多年，所以感谢主跟他谈了三次，他的反应，他说哦，原来圣经是这样的，很惊讶，他讲很惊讶，过去我一直听说我的牧师这么说， My pastor says， 但是他们本身没有去看圣经，所以这本书要轻看很重要，14课是中学生的水准来的， right？ 所以我们好好谈一课，可能我们分两堂一次来谈，这样你就有一个框架好吗？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吗？我们请永静执事做个结束祷告。